弟兄姐妹下午好，
希望这个麦克风声音
够传到后面。今天是2020年我们第二个主日，那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我们今天下午一起来敬拜主。那这个各位听我声音可能还有点沙哑，因为我前阵子有点感冒了，所以我这个复原的比较慢，所以请各位多担待一下我的声音。那这个刚才玉荣说期不期待下雪，我一点都不期待，因为去年我们下雪在家被困了5天了，所以一想到就但愿不要停电，不要什么。那我们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家庭，保守他的儿女，在这个听说有风雪要来，所以各位可能格外注意出入的平安，出入的安全。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刚才我们敬拜团队带领我们用诗歌用心灵来向你歌颂。主提醒我们，主让我们活着为耶稣，让我们纪念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一样好处都不缺，我们所有的一切的主一切都可以依靠仰望你，并且主我们也相信主你继续的会用你各样的恩惠来引导来看顾你每一位属你的人。因此我们每一位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说我们一切所能得到的，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周遭一切，我们的物质的丰富，都是你自己的恩惠，我们就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并且我们乐意把你自己的生命，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也分享给人。主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你向教会的心意的时候，主求你圣灵来指教我们，让我们有耳的可听的，主我们就真正确实的听，愿意把你的话放到心里。我们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弟兄姐妹我在我们进入这今天的主题之前，我想先跟大家这个看一下我有一个新的遥控器，所以现在还在适应它这个好，我现在知道了它怎么操纵了。各位你看看你的我们的主日单张，我们上面有今年从上个礼拜开始我们有一个新的这个我们说年度的主题，那这个是我想我们定为我们今年一个大致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目标，跟大家同工们一起来追求，一起用这个来彼此的勉励。那这里可以看得到，我们说我们一起在今年准备以这为目标，我们效法基督，装备圣徒更新我们的灵命并且活出新人。那为什么是这个，我想不用我多解释这个内容一看很容易明白。那我们最重要的，我们希望我会选择四个用四个当做分题，为的是每一个季我们大概可以我们各样的分享那个讲道可以环绕的这个。那各位跟随耶稣基督或是效法基督这个事情大概不用我再多说，这是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信仰的一个最重心的一个事情。那这是一个我们说跟随基督是一个人对救恩一个正常的美好的一种的反应。我们说一个真正领受过主的恩惠的人，他自然有一种对上帝一种的渴慕和信靠，他自然会更加的希望能够我们都会的希望在恩典中成长。那可是各位有些时候我们说我们也不一定那么容易说服自己说服别人说我们一起来追随我们的主，或是我们一起在信仰上成长那有时候信仰上的成长对我自己对其他人可能我们都难免有时候会发觉力有未逮，我们心里是如此想，可是我们好像有一些的障碍。那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想今天在我们 这个20年的第二次的崇拜，我想跟大家来借着启示录第三章，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哪一些事情，有一些事情是真的阻拦我们这个跟随基督，有哪些事情真的是跟我们灵性里会造成我们一些限制的。那我想启示录这一段他也提到与主同行跟随主的事情，可是我想也很实际的，他跟现在的基督徒的情况实际上可以关联的在一起。那所以我想邀请各位，我们回到今天我们的主题的经文，共有六节，各位在你的单章或是荧幕上我们一起来读。那我们先看这里，我一共有两页，我们先看启示录第三章，我们要读一到六节，我们读一到六节，所以我们先看一到三节，各位我们同声一起来念好不好？好，各位请。你要写信给撒底的，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你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到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我又按错了，抱歉。好，这一页。好，各位我们从第四节请。然而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生命册上涂抹他们的名，并要在我父面前和我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耳可就应当听。好，第六节说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当听。这个还是没有反应。我这个按不了，请帮我放到下一张。好，这显然还不是我操纵的问题，是这个距离可能没有办法算了。那各位，我会把英文的部分列在这里。那英文相当长所以各位如果可以很快速度看一下，我们就不念了不念，跟待会我们也提到一点点。那各位，我们跟各位一起看启示录第三章那这个先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启示录第三章的一个背景那它事实上在整个启示录前面一到三章跟后面的性质不太一样。那这里一到三章是一个使徒约翰他写信给在小亚细亚有七个教会，那这七个教会对他们好像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有给他一些信息，那这个分别记录在第二章第三章那这七个教会分别在那个一章十一节提到它的顺序就在这里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各位有看到，然后推亚推拉，然后撒迪，然后菲拉铁菲、老底加一共七个教会。那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也是给撒迪 就是在这里面第五个教会。那各位，如果我们啊，希望这够清楚啊，你如果把这刚才几个教会看一下这个的在他啊所在的地理位置，他们刚好在小亚细亚，现在土耳其的西南边啊，就是在这个图的地方，各位可能看不出来，那个是土耳其的西南边。那刚好他刚好就是从以弗所，然后就形成一个顺时钟的七个教会，刚好一个环路哈，刚一个圈环状的啊。那第二，有人会问，就说为什么？那个启示录一起头要提到这七个教会，那我们说简单的回答，因为当时的使徒约翰他是被教会逼迫，他被监禁在一个叫做拔摩海岛，放逐到那里。那这个拔摩海岛就在大概以弗所的外边一个非常小的小岛。那这七个教会事实上都环绕着，各位可以看得出来以弗所啊，这个地方圣经有提到这个教会。那所以这七个很可能是老约翰他在晚年的时候曾经侍奉或是帮助啊的一个小亚细亚的教会的，这是一个。那第二，这个七哈是使徒约翰很喜欢用的数字，他啊从启示录一起头，你就一直注意到他不断的提到七这个事情。那读圣经啊，多一些的弟兄姐妹可能就会注意到，这个七在圣经里是一个好像属神的数字，完全的数字。那所以那个约翰有刻意的，可能是刻意的用七作为一个完整的数字啊，他会提到有七个心啊，神的七个灵啊，待会我们再说。那可是这并不是说约翰他在啊写给这七个教会的一个信息，代表的只是第一世纪对他们有关系，跟我们现在没有关联，不是的。这个上帝很可能透过这个最初这七个教会的景况，用来提醒、警戒啊、称许啊，或是责备以后的教会啊。我们所会面临的信仰的情况，或是遇到的一些我们说危机或是偏差。那所以在启示录的一起头啊，这个使徒约翰他当时已经非常高龄，几乎90岁了，他很肯定的说他所记载的实际上是上帝给他看到一个属灵的意象啊。我们可能在座并不是常常有人看到意象，可是他说这个意象是并且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他说是神特别要赐给约翰，叫他把快成的事指示给他众仆人，并且他差遣使者啊，属灵的使者小玉这位使徒约翰。那换句话说，约翰他现在说我以下所记的关乎这七个教会的事情，事实上跟历史历代的教会跟我们今天都是有关系的。神有特别的心意要让我们明白关乎神的事情，关乎属灵上的事情。那再来，各位刚才读到三章一节，你可能注意到这个约翰他对七个教会都几乎有相类似的一个格式，他都先描述基督他一位荣耀的掌权的一位属天的一位君王的姿态出现，他是教会的元首啊，在启示录二章三章提到很多，他不只是小亚细亚这七个教会的教会真正的属灵元首，他也是古往今来每个教会包括我们圣光我们的元首，他为教会而死，他拯救我们，他成为我们得胜的一位荣耀的主。所以三章一节这里描述说这位主他是我们说他是一位啊，这里说是有神的七灵啊，跟七个心。那这个经对我们经来说像很难明白的一个啊，很难明白的一个词汇。什么叫做神的七个灵？简单的意思是说，那个 他其实讲的是圣灵，可是他讲的圣灵的同时，他是讲圣灵有七个那个启示上面的功能，我们说是圣灵七个方面的工作，这样说不是上帝那里或是耶稣基督差派好像有七个神的灵，不是的，他只有一位圣灵，一位圣灵的七个方面。那后面七个星这里就比较加上一章二十节就给我们一些解释我们了解就好，代表的七个教会他们在属灵里面都有一位神的使者帮助他们，神差遣使者帮助特定的有形的教会，使上帝的心意可以传达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得到上帝的一些能力帮助。所以这里他说七个星是代表七个教会在属灵里面的使者。那好，那这些背景我们了解以后我们对这个我们来看看撒迪教会。那各位，这个我们在提到上帝给撒迪教会的一个信息之前，我想很有意思的来跟各位看一下这个城市。各位刚才看到它是在小亚细亚西南边的一个城市，在古代它不是一个小城，它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在财务上在商业上非常繁荣的一个城市。那这个是现在的人用一个考古的一个重新重建建构的方式来看当时这个城。这个城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它不只是商业上面非常的富有繁盛，而且它更特别的是它在古代很有名，在希腊世界很有名的，就是这个城有一个是盖在一个山冈上面，这个山冈是好像是一个非常陡峭的一个山坡，然后这个城在山冈上面，那以至于这个在古代他们几乎用一个代名词，他们说攻打杀敌，这个简直意思说不可能打下来的一个城邑。那他的城就盖在那里，他们可以高高的，你看到敌人来，敌人必须这样子垂直是陡直的爬上去，这个对于古代的战争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希腊罗马的时代，这个城出了名就极其难攻。这个城的富有也是因为如此，因为它非常的安定，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战争的侵扰。在小亚细亚，在希腊的世界，他们是以安定著称的。所以就古代来说，他们当提到说这个撒迪，他过去有一个王叫 Croesus， 他们说一个人富有到像这个 Croesus， 意思说那个财富是非常的庞大那如果今天换算，我们用我们今天的话，很可能是华尔街某一个 banker， 一个有钱的一个银行家，是不是？那这个是撒迪这个城市，可是撒迪那里有教会，这里有教会就是我们今天三章所看到的，它是上帝对于这个教会耶稣基督对他有一个特别的心意。那如果我们刚才说，如果你往前面稍微第二章开始看下来，看到第三章，他前面已经讲了四个教会，撒迪是第五个教会，他后面还有两个教会这个菲拉铁菲以及老底加。那我就是留意一下这个他前面各位看得到前面的四个教会法列在这里，跟撒迪教会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是什么？这个在前面提到的四个教会，上帝对他们虽然都有一些警戒或是责备，可是几乎都有一些夸赞的地方我举个例子讲，像以弗所，他提到以弗所的基督徒是行为劳碌，他们教会忍耐，而且他们为主的名这个非常的愿意吃苦并不这里说并不乏倦。提到四美拿的教会，第二个他说他们看起来好像是贫穷的，可是他们在上帝眼中他们是什么？富有的，他们是富足的。这个教会在各方面条件可能是有受限制的，可是他们在上帝的面前，在基督的面前是富有的。第三，别摩加教会我们快说，他说他们仍坚守主的名，他们没有弃绝主的道。那个推亚推拉教会，那更是有很多的夸赞，说他们的教会充满了爱心、信心、 勤劳忍耐，又在幕后的善行的善事比先前更多，也就是教会在善行上不断的成长。提到这四个都有好的，当然有指责，可是都有好的，这就是好的。可是一提到撒底教会，各位刚才读了一到六节了，你们注意到哪一句话夸赞他们有没有？各位回想一下，看看你的单张有没有哪一句话是夸赞他的。啊，有一节好像是，是不是？啊，后面啊，可是那个主对他们的评语，实际上是非常的啊沉重，也让人家非常惊讶。我们的主怎么样给撒迪教会评语呢？好，说他很清楚这个教会的情况，他说我是知道你们的行为的。这个行为不是说哦他们怎么样做事啊，他们怎么样活动，这个行为是说他们的生命的情况如何。那这里他说，接着他说，这位主，这位教会的，我们的主天的一位基督，主天的主是怎么样看他们呢？他说按明你是活的，可是其实呢，他说 but you are dead， 你是死。我的英文那个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翻译啊，英文大部分都按照这个大概这个意思。他说 you have a reputation of being alive but you are dead。 各位，你从这里不难理解大致的意思啊，撒迪教会啊，不是说按名他是活的啊，你应但看起来是活的，不是这个意思。他真正意思是说，这个教会在某一个名声上，就说其他人对他们的观感印象是撒迪教会是怎么样？撒迪教会是一个非常活跃蓬勃的教会，可以这样说。各位注意到这个名声这个字啊 ，reputation， 他们在当地的基督徒圈子或是非基督徒的社群里，很可能被人家公认是一个活动力相当强的，不是一个暮气沉沉的一个群体。他们很可能不只有例行的一些教会的活动、团契的聚会，他们很可能有各样教会的一种事工，也有行政好的架构，也有各方面的资源，他们可能也很蒙上帝的祝福，所以他们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群体。他们可能在许多方面，我们说这个城市的富足，在他们的物质资源上可能比其他教会更为宽裕有我。可是这样的一个撒迪教会，它被人看为在成人的观察人的眼中是一个活跃的教会啊。可是上帝给他的评语是什么呢？他说你们所得到的名声跟你们的属灵的实质，这中间有一个相当大的距离。他说其实你们是死的。哇，我是一个教会如果被耶稣基督这样子说，我觉得这是让人家非常惊骇的事情，是不是？那我就看读到这句话，我就猜想，我本来直觉就猜想，哇，有的教会叫贝拉铁碑，各位你知道贝城啊，就是比拉大比啊，其实就是贝拉铁碑，各位你知道不同的翻译，它就是爱弟兄的意思，那是很好的一个名字，从名字也好，这个启示录形容他也好，非常铁肺，银锁也不错。可是有没有教会？你猜会不会叫撒迪教会？你猜会不会？我说现在啊，你猜会不会有教会自己命名为撒迪教会？各位猜嘛，猜出办法了。还真的有哎，我去查美国，这在哪里？在休吉亚，在乔治亚州，有一个。1854年就有的一个教会，他立了一个，那已经是历史古迹。他说这个教会，他说我们的教会就叫撒迪教会，同样名字哦，真的是叫撒迪教会。我觉得他们挺勇敢的。各位，我们都知道，基督的信仰最重要，不在乎外在的一些样式，对不对？是在乎内心的敬虔。我们基督最在意的，不应该是人家对于你的看法评价，对不对？而是主怎么样看我评价我这几乎是圣经不变的真理。 撒母耳记上16:7，各位可能都非常熟哈、啊。这个上帝跟撒母耳说，本来那撒母耳看到啊，扫罗的兄弟啊，非常高大哈、啊，他觉得上帝一定选扫罗的兄弟，他说不是，上帝告诉撒母耳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加拉太书2:6里面一段话是，神不以外貌取人。各位，撒底教会在神的眼中，跟他们自以为能看他们的一个观感，实际上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是什么？对，有个英文的形容哈，我们不晓得，我们中文不晓得有没有相对的啊，这叫 nominal Christians。什么叫一种 nominal Christians？ 就有些基督徒啊，他从名义来看，从他各方面外表的条件来看，他的确是一个基督徒。可是我们说，从真正更深的一个生命情况来看，我们说几乎是一种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或是只有一个 title 的，只有一个头衔称呼的基督徒。他简单说，他跟上帝是没有一个属灵的关联，一个灵性的关联的。他们也许也参加一些信仰活动，他们也许也跟一些其他的圣徒有彼此来往，可是他们跟上帝之间呢，并没有一个真正一个生命的关联。说到这里，各位您可能说，哦，那牧师在说这样的人一定没信主，一定是假基督徒。各位慢一点啊，不一定啊，听我怎么说，我们不能太大的定论。我们说有一些人我们不知道他的情况如何，可是有一些人很可能他不一定说我没有做过得决志的祷告，我没有得救，而是他们做了决志祷告，他们是公开的承认他们愿意接受主，可是之后呢，他们跟上帝的关系是越来越疏远，到一个程度他灵性上也不觉得渴慕，他也不觉得他需要信靠神，他在某种程度维持跟教会一些形式的关联或者聚会的关联，可是这之外呢，他跟上帝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一种的我们说有机的生命的一种的关联。这种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就是一种我们说名义上的基督徒。各位，撒底教会就是这样一种特征。撒底教会他们有相当比例的一些成员，他们灵性是荒凉的，可是还自觉的自己日子过得不错，他们觉得我的信心虽然小一点，可是比上不足呢，比下绰绰有余。他们觉得这个大家都是如此，我们说这可能不是个别的某一两个人的问题，因为这个教会可能共同的有这样一种集体的情况。在2:2，耶稣基督继续往下说，说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面前没有一样完全的。可是这个话听起来非常严厉，可是各位你不要弄错，这个话不是在强调撒底教会他们没有努力去做好人，做对的人，做一个各方面好像非常让人家夸赞光样没有过错的人。如果是如此，我们说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做到主的要求，我们没有一个人生命可以信主以后可以达到十全十美不受批评的。这里意思是说，他们上帝责备撒底教会说，他们不是不卖力去追求美善，而是他们没有真正凭着一个信心来寻求神的赦罪，因此他们做基督徒的过程里面就好像不断在累积过错，就不断的所有罪都没有在上帝面前清楚，因此上帝怎么看他们，他们就是背着一大堆罪随时随地的在那里。我们说这种累积过犯罪污而不被清除的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他们不知道神要他们的只是凭着信心来得上帝的赦免，以至于他们可以在生命里在其他的活动里得神的喜悦。我们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手段用其他的活动来换取上帝对我们的一种的接纳，只有凭着信心在生命里与上帝的关联。也许我们会问说，那撒底教会 像这样的一个教会本来应该是不错的，他们有很多的活动，他们有各样各种的很在侍奉的组织啊，行政的架构，他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呢？我想有一个基督徒他说这样的话，我就非常有道理。他说一个教会会有这个走向衰亡的危险，如果这个教会他开始敬拜他自己的过去辉煌历史，如果这个教会他关心的是形式而过于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如果这个教会爱这一个体系过于爱耶稣基督，还认一个 system 过于 love Jesus， 如果这个教会他关切的是外在的物质的事情而少关心灵性上的事情，我们说这样的教会他就有这样的危险，会步上我们说撒基教会的后尘。各位，第二，我们可以从撒基教会他自己教会的处境得到一些端倪。怎么说呢？你把他跟其他七个教会一相比，如果各位回去有机会去看二到三章，你就会发现三章一到六节提到他们的时候，虽然上帝对他的一个评语非常的差，可是几乎没有提到这个教会有内部的一些好像信仰的挣扎，有一些逼迫，有一些好像在去传福音做见证上面以至于遇到逼迫，没有，完全没有提到这个。其他的后面七个教会提到好几次，那这个间接给我们什么信号呢？我们这个教会很可能他们在生活环境非常的安定，我们说这个城几乎是当时大家公认一个最繁荣几乎是最安定的一个城市，他们逐渐的，他们不像腓拉铁卫教会，他们为了做见证会面临一些困难，他们不像推亚推拉教会，他们追求成长上以至于上帝说他们的确有一些信仰上的困难啊。各位，我们中文有句话你们听过，生于安乐，死于我相反啊，生于忧患，死于我说对不对？现在对了，谢谢各位，这真的是不变的道理。各位，世上的人明白这个道理啊，基督徒应该明白，这是也是一个属灵的道理。一个人在灵性上，一个群体在灵性上长久的静止不流动，安于现状，他迟早会失去他灵性的一种火热跟积极性，失去他想要为福音做见证的热情。久而久之，他开始习惯于他现在每一天固定有的固定的生活，他习惯于安逸，他习惯于我们就日复一日，我行我素啊，依然故我。迟早他们就要走向我们说这个信仰的滑坡，迟早他们就要走向撒基教会的后尘跟老路。弟兄姐妹，我但愿这个教会撒基教会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惕。第二，我们的主对于这样教会的一个情况，他给予他什么样的一个劝告呢？一个警戒呢？二节三节这里，第二节我们的主说，你要撒基教会要警醒，这个意思说醒悟过来啊 ，wake up 啊，醒过来。他说去兼顾那些剩下要衰微的。那各位，这里我想有一个投一个很清楚的很简单的道理，我们的主好像一个各位你家不然装 smoke alarm 啊，有一次我煮水煮到不是在这里啊，在很久以前就煮水煮到睡着了，那还好那个炉子都开始把火开始把那个我的茶壶给烧的，那个铁都已经变形了，才开始冒烟了啊，我还在房间还在打瞌睡，我没有睡着，可是就在房间打瞌睡，结果还好我们家有装什么，那个叫 smoke alarm， 那 smoke alarm 一响，哇，我赶快冲进厨房，整个厨房都是烟，我说还好这个 smoke alarm 救了我们，要不然我们家可能要大火。各位，这里我们的主好像给一个 alarm， 他说 wake up， 他说你要醒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灵性上好像快睡着了， be watchful， 醒来吧。第二， 我们说要他们醒悟，要醒悟出什么呢？他说醒悟要看清楚他们周遭的一个客观的事实，他们的信仰已经出了大问题，再不改变，再活在这种自我陶醉虚幻的感觉里，就要出大麻烦了。这个三章章节以后会讲。各位，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我说我们新基督徒信仰不能走到一个衰微软弱有名无实，走向一个自己好像枯干，要这种濒临死亡的情况。这个不是你个人的一个情况，这个是一个集体的情况，这个会我们相互影响的。这里耶稣一提到要 wake up， 要 watchful， 他下一个事情提到什么？他说你要去看你的弟兄，看那些坚固，那些已经跟你一样快要衰落的人。这个什么意思呢？各位，我们基督徒信仰，我过去讲过，我们绝对不要变成一种孤芳自赏，只顾自己，我自己，我不会跟别人有关系，我自己灵性自己负责，我信行情况我自己的跟自己有关。各位，这是不正确的，圣经从来没这种观念。这里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他说你自己要醒来，并且赶快去提醒周遭那些人。他说你们也要醒来，因为我们是共同的一个群体，我们再不彼此兼顾，我们要一起走下坡。各位，三章二节这里我们的主他提到了我们对弟兄姐妹是有一种责任，我们在属灵上是一种彼此相属的关系，一种 belonging， 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自己悔改，也为别人悔改，我们需要确实的醒悟我们自己灵性哪里出了问题，我们需要去告诉别人，去提醒那些人说这个可能不是我一个人问题，这可能是我们共同的问题。我们需要如此，我一个教会才能够度过这种共同的集体的一种属灵的危机。接着耶稣告诉他们说，那在这种你有这种认识以后你该怎么做呢？这里有三件事情我们很快的说，三章三节。第一，耶稣说你必须要 remember， 要回想，我们中文翻译成回想很好，你必须要回想过去你是怎么领受的，就听到了什么。耶稣说不要活在好像一个迷茫里面，好像我忘记了我当时是怎么得救，我当时是怎么样领受恩惠，过去上帝为我做了什么，我慢慢就忘光了。各位，回想是圣经对我们经常的一个提示，我们不可忘记啊。诗篇103篇第二节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些恩惠。各位，回想让一个人重新 refresh 上帝对他的生命过去的作为跟恩惠。第二，要遵守，我们必须要一个行动的决心，我们要光说不练啊，对了对了，我是有问题，那过呢我忘光光啊，有就回到原处。各位，一个我们的这读经，我们的祷告，我们一些信仰的，你真的要去关心别人就去吧，你就真的要去做一些属灵上的追求就去吧，不要停留在光说不练。这是我们脱离灵性低潮一个最必须踏出的一步。第三，悔改。各位，这很容易理解，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如果在灵性上真正的醒悟，你就会看到我的确是不完全的，我不能活在一种自满，一种 complacency 里面，我不能处处觉得不错呀，我还不错，我干嘛要做什么改变。各位，一个真正了解到自己需要寻求神的一个光照的人，他自然迟早会发现他有一些地方他需要上在上帝面前降杯，我需要改变。各位，我们需要回转，才能使我们那个固执的老我，那种心思上面的血气，可以在上帝面前被对付掉。各位，耶稣在这里说的，我想是几个我们基督徒应该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基本的属灵功课，一种 future lesson，是有助于我们脱离撒旦教会这种濒临群体这个灵性集体死亡这种危险的一个必须的途径。耶稣后面给一个警告说，你如果不当心的话，不肯警醒的话，后果会如何呢？他说我必临到你那里像贼一样，他说临到的时候你绝不会知道。各位，如果我们不警醒，你哪时候上帝的刑罚临到了，责备临到了，你可能那时候后悔了。我们提到这个警醒啊，我就想到各位啊，我们提到这个撒底教会，这个很有意思的。 我们再看刚才那个图，这个在古代历史非常有名啊，一读希腊罗马史经常会提到这件事。这个教会因为过去他们那个军事的攻防，他们自己这个碉堡，这个自然的天然的屏障非常的坚固，所以他们从来都是公认，包括所有最伟大的一些 帝王要去打他，他就 别打了，这个城市打不下来。结果他们自己也这样想，结果你知道有一个刚这里，我想耶稣基督告诉他 watch out， 要归告。我想是一个非常跟这个城市非常有关联的一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在主前大概546年，各位圣经提过一个人叫古列王，各位记不记得波斯古列王？这个古列王就在564年的时候打到这个城，结果一看大家说将军都告诉他别打了，不可能把他打下来。这古列王说哎，等着我们就再看怎么样派士兵爬上去。后来怎么他们怎么做呢？这古列王不死心，他就晚上派几个士兵就开始爬，就从这个峭壁一直爬攻上去。结果这个在白天之前竟然被他们派兵爬到那个碉堡上去。结果那个杀敌的守军怎么样，他们觉得完全没有预期的，他们认为这个波斯军队不可能打上来了。结果他们偏偏就打上来，就后来把整个城市给毁了。我想这叫什么？我们说这是人的一种的软弱，我们说是我们的一种的自满，我们自满会招致人很大的一个危害。一个教会如果有自满，我们说会招致对他以后意想不到的极大的一种灵性的危害。各位，自满永远是不好的。最后我们很快的说，我们最后一点，3章4到6节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这里耶稣基督提醒教会，我们不可忽略，不可忽视，轻忽圣灵的一个警戒。我有一些我们就不仔细去讲，像在第4节提到，撒迪教会还是有可以被夸赞的。他们有些弟兄姐妹的确是单纯爱主的，他们在信仰上的确是常常来到主的面前与主同行的。耶稣基督说这些人是得胜者。这些人是将来在生命册上他们的名字一定会在的。你也可以看到圣经一贯的原则，一个得救是凭着信心的，不是因为我做好人努力的做对的基督徒以至于我得到生命册的这个祝福。可是这里我要大家稍微就留意第6节，这第6节他提到说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各位，这句话在前面后面约翰每一次跟7个教会讲的时候，最后一句话一定是这个。这句话告诉人怎么了？约翰他好像看到这个意象里面，他把耶稣基督的信息传达以后，他说这个话不是人的意见，这个是上帝在圣经里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必须要认真的用信心的眼睛，信心的一个耳朵来聆听，来接受。各位，我观察到我们现在基督徒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们现在因为这个传播媒体实在是太过于发达，甚至到泛滥，有不少基督徒我们现在开始变成不管是听一些信仰的分享也好，或是自己在圣经的信的领受也好，常常是这个样子的。他在听到一个圣经的一段话，或是他听到一个信息，他心思里常常就开始做一个筛选的过程，一个过滤的过程。哎，这哪一段话对我来说言之成理，我觉得这句话蛮有道理的，哪一句话对我来说特别有感动，哪一句话对我是有说服力的，甚至哪一段话比较合我的口味。各位，你了解我意思？那这些话呢我就收纳进来，那一些我不觉得怪怪的，我觉得没说服力的，甚至我觉得不够有创意的，我就怎么样，对不起先放一边。各位，这种态度合乎圣经的教导吗？我跟各位讲，不完全是。为什么？ 他真的问题是我们人很容易把自己提高到一个不应该有的高度，我们好像站在神的道之上，按着自己的观点领受甚至喜好来开始过滤筛选我要的真理，而不是存着一个谦卑的心说这个是不是上帝要借着这个话对我说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有些时候非常的传讲信息非常困难，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事情你可以注意到，有些人已经在任何的信息之前他已经整个他的心灵已经 shut down 了，他不准备继续听。各位，我们说这个不是说我们的教会，我是说普遍的情形，我觉得这是今天许多基督徒灵性枯干的一个原因，因为他想选择性听他就听不到圣灵的声音。我们的圣经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吩咐，圣经许多的话语是上帝要对我们说的话，我们不要轻易用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意志自己的主观把它过滤掉。我说那个不是真正一个属神的一种好的态度。我举一个例子很多年前，我不告诉各位在哪里，我参与一个教会一个福音事工的筹备，那我们请了一位海外的讲员，那我们就头一天晚上讲得非常精彩，然后晚上第一天晚上我们后面还有几个晚上我们就跟他坐下来这聚会之后就检讨一下我们今天的过程，然后他就问说同工对他信息或是他的就是他的这个内容有什么建议，那我们你看我看你，后来就有一位同工就提说某某牧师，这个你这个讲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提到他到哪个国家，那个弟兄姐妹给他那个非常带到一个非常豪华的餐厅，然后给他一个非常豪华的一个满桌的满汉全席然后他说那当然这不是重点，这只是他提到，那这位同工就说可不可以请你这种例子可以稍微把细节稍微节制一点。他说因为我们在这个那个地区有许多弟兄姐妹他们是在打工的，而且他们的经济情况非常的辛苦，有些是留学生，他说你可不可以把这种例子稍微把它 scale down 我们都觉得蛮有道理的这个讲员他就没讲话他就听。第二天晚上我们要开始聚会了，这讲员上台，他头一句话说弟兄姐妹就是记得我昨天讲那个我有人请我吃马鞍全席那个例子，他说我还要再讲一次，他就再把那个故事内容全部再讲一次。那我坐在后头，我就看着那位提议的同工就坐在他正前方，因为那天他是主席，那我心里觉得非常的遗憾。可以了解我意思，各位，这是不是属灵的态度？不是这是不是合神心意的一种态度？不是。这是不是愿意听可是圣灵借着别人给了好的忠告？不是。这是一种骄傲，这是一种自满，这是一种对他有害的。我真的为这位讲员担心，他当然是我很敬重的一位同工，可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实在太遗憾了非常遗憾。弟兄姐妹，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要叫你去批评某个人，我是说这里说圣灵向教会向我们说的话，各位有耳可听的应当听，请各位多注意听。我们最后结论，我们用沙迪教会作为我们的一个警戒，我不说我们真光是如此各位千万不要误会，我们说我们要很小心踏进沙迪教会这个误区我的信仰情况，我们做一些反省，是不是有这个相似之处？我是不是在上帝面前按着名按着个 invitation 我是活的，但是其实神看我越来越像死的。第二，我们有没有一种集体走向沙迪教会这种灵性荒凉的隐忧，而我们大家彼此不互相提醒的？第三，我们有没有一种真的对上帝的渴慕，而不是自满属灵的自满？第二，我有没有真正在上帝面前常常醒悟，并且愿意去改变自己，并且帮助弟兄姐妹，我们在圣灵里接受改变？第三，我们真正是不是常常愿意 谦卑下来聆听圣灵借的人借的圣经的话语借的各种方式来提醒我们的一些事情，还是我习惯于按着我的方式按着我的管道按着我的喜好来接受我所要听的，以至于我很可能对圣灵的指证是听而不闻。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教导你的儿女啊，真光是你所爱的啊，让我们一起省察我们自己，主，让我们了解到你自己的看顾、保守、恩惠常常在我们周围，也让我们用感恩的心，用一个常常来寻求你光照的一个态度来到你的面前。但愿我们不至于像撒底教会，并且我们是忠心爱主，在各样事情上渴慕你自己的显现。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